邮政地狱了哈。十六邮政地狱就是说八二地狱、八寒地狱受完之后，接着要受的果报地狱。那所谓十六邮政地狱的内容呢，就是像我们常常经典里面看到那个刀山啊、剑术啊，或者是说什么屎尿地狱啊，这一大堆的，那么这都是属于这个十六邮政的附属地狱。好，那各位想附属地狱也是很辛苦吧？那个大地狱更不用说。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孤独地狱。好，孤独地狱就是我们看的经典里面讲的这个山边啊、海边啊，好一些受罪比最那个受苦比较轻的地狱，好像那个今天讲的，就是说这个僧户比丘有一次他到那个一个地方，好看到一个出家人。打板的时候过堂，他过堂的时候啊，就不是吃饭，就是大家拿着布啊，互相啊敲击，拿那个铜布啊，互相敲击对方的头，啊，或者是说呢，他看到一个地方一个僧团，然后这个出家人他底那个每个人的脚底下都被烧得焦烂，啊，那这个当然都各有各的因果了哈。各位看那个《僧户经》里面，讲到这个就讲到这个孤独地狱的事情，所以以上所说明就是这个地狱的这个相貌。所以像有的人他会说他不怕下地狱、哦，他说我这个你刚才讲这个做这个事情呢会下地狱，他说我不怕，其实他不是真的不怕，他是不知道怕。他如果说真的看到这个境界，哦，或者从经典上看，或真实有机会他去看看地狱的境界，我不相信还有人说他不怕，哦，不可能的事情呢，啊。地狱的境界是这样。再来呢，畜生，哦，畜生这个苦，那畜生的苦呢，包括几个。第一个，这个弱肉强食的痛苦，这个大鱼吃小鱼啊，小鱼吃小虾，这个畜生道的每个众生啊，大家都是非常的这个筋部，就都活在这种部位的境界当中啊。当然，除了人养的这个宠物不讲啊，大部分的那个山林里面的动物都是处于这种部位的这种状态。你看，比如说像那个山上的动物啊，它看到人就跑，或者是你看那个树上的小鸟啊，它来到这个地面上啊，去抓那个虫子来吃。它，你看它，你仔细看它的动作，它下去之后，它不见得敢马上吃，它有时候会东张西望看一看之后，然后吃了之后，然后赶快再跑。各位想吃个饭都这么辛苦哦，那跟这个人呢，啊，是差别很大的哦。所以这个弱肉强食的这个痛苦，再来呢鱼翅的痛苦。不，这个畜生他因为愚痴，所以他不能够接触佛法，他也不能够修行善业，他来到这个地方呢，完全是受这过去的这个果报的牵引。所以那个畜生，他这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这个本身是不造罪的，因为他完全是在受这个过去的果报的牵引，然后去尝受这个果报。所以同时也是因为畜生的这个愚痴，所以他们这个受这个畜生的果报啊，都是非常的长。所以说，虽然说畜生道的寿命本身大部分啊都很短的，啊，但是呢，它会不断的轮回之后还是畜生，它很难超脱这个畜生的果报，因为我们知道要超脱这果报，一定是临终的时候这个正念分明，起了善念，才能够投身到三善道。可是他畜生，他就是愚痴，他一辈子活的愚痴的活着，都是在不断的受报而已，愚痴的活着，当然他临终的时候怎么可能升起正念？所以当然临终的时候也是一样糊里糊涂的愚痴，那下辈子当然也都还是畜生了，而且畜生做越久他越愚痴，所以这个畜生的果报啊，这个轮回的这个经历的果报啊，都是非常非常的久远，非常的长，很难转变出来。好，就像你看经典里面讲的阿罗汉，他也神通境界观察那个鸽子的果报，过去八万大劫之前是鸽子，过未来八万大劫之后也还是鸽子。哦，阿罗汉的神通的极限呢，就是八万大劫嘛。他往前看，往后看，这只鸽子，它过去是鸽子，未来也都是鸽子，怎么样都超不出鸽子的这个果报。哦，只有佛的智慧也才知道，他究竟多久之后才有机会能够超出鸽子的果报。所以多个畜生啊，他是也是很愚痴的。哦，他根本整天就是寻找食物，然后不然就惆怅他的业力，哦，被人家吃掉，哦，根本就不晓得，哦，怎么样子去修行。再来寒热，哦，非常冷或非常热的果报。你看我们这个人呢，啊，我们福报够，所以你天气冷了你可以添衣，天气热了可以减少衣服，甚至你可以吹电风扇，可以吹冷气。畜生没有啊，你看猫狗啊，或者是所有的动物都是一样，就这么一件的皮，哦，那就这个一件的皮， 他要挡住四季啊，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好，各位想一想，就像你穿一件短褂挡住春夏秋冬四季，好，那是很辛苦的啊。就寒热的痛苦，第四个饥渴的痛苦，这个畜生道他寻找食物都是非常困难。那从上至这个所谓万兽之王的狮子，下至啊所有的这个浮游生物，他们要寻找食物啊都是非常的困难，很不容易找的。所以这个是饥渴的痛苦。再呢，鞭挞的痛苦，畜生道的众生呢，尤其这个被人所养的这个当作劳力的众生呢，会有这种鞭打，遭受这个鞭挞、鞭打和虐待的痛苦。好，那这个就是属于这个畜生的痛苦。再来讲到恶鬼的痛苦。恶鬼的痛苦呢，三个：第一个，饥渴的痛苦，非常饥饿，非常口渴。他可能几百年、几千年，甚至几万年，他连食物和水，见都见不到，甚至呢，不要说食物跟水，这个见都见不到，连这个名字都听不到。就像那个经典里面啊，那个他不是那个经典，他记载啊，有一个人他来到这个地狱里面去，他一提到水这个名字的时候，哇，说恶鬼道众生大家都很激动啊，因为很久没听到这个名字了，因为这个也是，所以说他们连水跟食物的名字听都听不到了，何况说吃得到。好，所以恶鬼道众生有时候饿的啊，有时候没办法，他有的饿到有的众生，他只好吃他自己的身体。那有的甚至恶鬼道众生，他们好的在他们来说好的饮食，那好不容易得到好的饮食是什么呢？比如有时候比如说有的人呐、偶尔在路边吐了一口痰，撒了一泡尿，或者呢，他吐了一大堆东西哦，吃坏肚子，吐了一大堆东西。那么这个对恶鬼道众生来说啊，就是最美好的饮食了，是这个饥渴的痛苦。所以口渴也是一样，你看他因为几百年、几千年甚至几万年，连水的名字都听不到，非常口渴，所以渴到最后他全身冒火，好像各位都有口渴的经验啊，那会上火啊。可是他们恶鬼道众生，他不只是上火，他真正的冒火了，他这个全身啊、骨骼啊、肢节啊、口啊、咽喉啊，全部冒火。那么同时也是因为他这个饿到渴到冒火，所以纵然有食物到他口边，他一张口火一喷，那个食物也就没了，所以他的业力就像饥渴的痛苦。再来部位的痛苦，部位就是说恶鬼道的众生有时候他业力稍微好一点，业稍微轻一点，他可以看到有水，看到 河流的水、池子水，他想要去喝的时候，可是呢他必须偷偷摸摸的去喝。为什么？因为他业力的原因，他只要一到池子旁边，就会有些守护池子的大鬼挡住他，不准他去，那同时殴打他，不让他去吃这个食物，去喝这个水了哈。那这是部位的痛苦。那再来寒热的痛苦。像我们冬天的时候我们会很冷，夏天的时候我们会很热。可是呢，在冬天夏天的时候，恶鬼道的众生会比我们更冷，比我们更热。冬天的时候，纵然白天，比如冬天的白天呢、大太阳出来，我们会觉得稍微的温暖。但是恶鬼道众生呢还是冷的啊，受不了。夏天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热，但是到夜里啊清凉月出来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凉爽。但是呢恶鬼道的众生到夏天，纵然到晚上清凉月出来的时候，它还是热的啊，就像火在烧一样的热。好，那这是寒热的痛苦。那同时恶鬼道众生它本身呢、根据经典的记载，它全身四肢啊这个非常的细非常细。好，然后呢这个身体啊，就像山一样的大，那脖子呢，又像针一那个咽喉啊，又像那个针一样的这个细，所以你各位想这样的身体啊，要去寻找食物啊，根本要走都很困难了，他爬行啊都很难很困难爬行的，好，那就算爬行好不容易得到食物，他的这个喉咙又像这个针孔那么样的细，吞也吞不下去，所以非常的辛苦啊，所以呢，我们要思维这个果报花报也好，那。正报地狱恶鬼畜生的果报也好，我们就知道这个忏悔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在这个涅槃经里面这个梵天品当中啊，佛陀开示我们，他告诉我们说有二白法能救众生，一惭二愧。好，有两个白法，有两种清净的这个正法能够救拔众生，就是说 我们前面思维这个地狱恶鬼畜生的果报或者花报的痛苦，那相信我们要是如理思维，那而且你不断忏悔之后，你的觉受啊，就对这种苦的觉受你会更强烈，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啊，真的是非常可怕啊，真的是要好好的忏悔业障，要好好的修行，不要堕落到这种可怕的境界。那怎么样才能够就把我们呢有二种白法，一个是忏，一个是惭了，二个是愧。那这个惭者呢，自不作恶，那愧者不叫他造，这是第一个定义，惭愧，第一个定义，惭就是第一个，不做自己不造作恶业，那愧者呢不造也不让他造作恶业。那第二个定义呢，惭者自内修持，愧者发露向人。惭者就是说自己做了恶事，能够感到羞耻，自内羞耻。那愧者的话呢，能够发露向人，有造了罪业呢，就发露。像我们各位现在大家都很好，半个月，或者每天，这个有犯戒，大家都会发露，都会忏悔，这是愧。再来第三个呢，惭者修人，愧者修天。惭者修人就是说，这个畏惧他人的讥嫌，所以这个称为惭，这个造了恶业啊，怕人家讲，这个是惭。那愧的话呢，这个愧的话修天，就是说有愧的话呢，他就是害怕这个天啊，或者佛菩萨这个苛责，叫讥嫌。是说有时候他做这个事情，虽然别人看不见，但是我们知道天，这个天人啊，或者是说佛菩萨，他们都有神通，他们都知道，看得很清楚啊，就像我们在看电视看电影一样，很清楚啊。佛菩萨或者天人，他看我们在造恶业的时候，纵然人不知，当然是他们也是呀，非常的清楚。鬼神也都是一样，所以呢，愧者知道这个情况呢，就感到非常的羞愧。好，所以呢，这个是愧，所以呢，有惭有愧，是名惭愧。好，所以呢，因为一个人呢，有惭愧的话呢，所以第一个只能恭敬一切道俗，还有人及非人。就一个人他要真正有惭愧心，他表现在外的，他这个人就是很有恭敬心。所以相对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啊，他不管有修行也好，没有修行也好，他个性呢、很娇慢的话，然后对其他人呢、都没什么恭敬心，总觉得他最伟大，总觉得他最重要。这种人的话，不管他一天拜佛拜多少拜，念佛念多少声，他在怎么样用功，事实上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他心中没有惭愧心。真的有惭愧心的人，像印光大师一样，弘一大师一样，印光大师自号常惭愧身，弘一大师自号二一老人，所以二一就是说，他一事无成啊，一文不明，我叫二一老人。真的有惭愧心的人，他表现一定是恭敬一切的众生，一切的道俗，一切的众生。那第二个呢，便能敬重三宝。真的有惭愧心的人，他一定会尊敬三宝。为什么？因为三宝是我们的救护处啊。今天一个有惭愧心的人，已经就会知道，真的是自己啊，非常的差。那真的是需要靠三宝的救拔，三宝的加持，才能够脱离这种罪业的这种境界。所以呢，他就能必自然就能恭敬三宝。那第三个呢，就能够灭诸恶业。真的有惭愧心的人，他就会好好的修行忏悔法门，然后来灭除这个罪业。好，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要是觉得说，我们不太想拜佛忏悔业障，或者呢，我们不太想修行种种法门来忏悔业障。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知道，是因为我们惭愧心不够。因为我们惭愧心不够，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认识我们自己本身的惑业苦三障，这种不清净的这种过患。所以呢，我们不愿意修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惭愧心不够。所以呢，我们就惭愧心不够，所以呢，我们就要都应当多思维业果，多思维这个业因。这个十恶业的业因，十善业的业因，然后呢，多思维果报，三恶道的果报，或者是人道的这个花报，等等的，透过因果的思维，升起惭愧心，然后来修行忏悔法门。好，所以呢，以上就是说明这个修行忏悔这个重要性。好，因为我们深信因果，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因果的可怕，所以呢，我们会去忏悔。那既然知道这个忏悔的重要性的话，接着我们讲到下面的怎么样来修行忏悔的这个方法，接着说明心二事项，解释这个修行忏悔法门的这个相状。 那这当中讲到这个人出哦，举所忏的这个境界。那这个所忏哦，当然就是罪业了哈。那所忏的罪业当中分为两段，鬼一啊正举，好正举这个罪业，看到这个文。菩萨自念我于过去五十劫中由贪嗔痴发身口意作诸恶业。这个菩萨好，一个修行的菩萨呢，自己好这心念当中去意念啊，我们众生啊都是一样，从过去五十劫来当中由贪嗔痴的这个业因，好这个业因呢，好这个业因就是我们内心的这个起贪嗔痴的哈，由贪嗔痴然后发动了身口意，好这个是造业的这个工具，好，那由业因发动这个身口的这个发动身口意，所谓发动身口意是这样解释的哈，其实意业还是主，好，就像那个唯识论他说啊，在大乘的角度来说，三业都是以这个身口意三业，事实上都是以这个私心所为主。今天你造业，好，能够造业的，事实上就是主要讲白就是第六意识当中的私心所，好，各位学过唯白法，各位就知道。嘴巴哦，这个口或者身体，它只是造业的工具，或者我们讲这个六识哦，眼耳鼻身意六识，它事实上也都是造业的工具。那么这些造业工具，最后这个后面是谁在指使它呢？事实上就第六意识的私心所，哦，就是这种造作，有私心所的造作，所以呢，就会发动这个身口，哦，乃至发动意业的种种去思维种种的恶念，哦，所以呢，这个发身口意。好，发身口意可以这样解释，就可以这样解释的哈，发起这个身口的这个意业，好，发起这个造作这个身口恶业的这个意业啊，这个私心所，所以呢，有这个原因，所以呢才接着做诸恶业，好，所以整个造业的过程这样子哦。其实这个经典上它省略了一段，事实上第一个最早的最原始的根本就是无明，好，众生的无明。因为无明呢，所以认为一切法有真实性，这我们的身心无蕴身心有真实性，那我们所爱着的境界，我们所不爱的境界有真实性，所以第一个认为一切法有真实性，这个无明是这个最根本的。那无明之后接着第二个呢，既然认为只有真实性，所以在爱与不爱的境界当中发动贪嗔痴，发动贪嗔痴之后呢，接着再发动第六意识的私心所来推动身口，好，乃至推动意业的这个第六识哈，来造作这个种种的这个恶业，好，所以整个造作罪业的过程是这样子的。接着鬼二显多，显示这个罪业的多了哈，无量无边，若是恶业有体相者，尽虚空界不能容受。好，这个罪业啊，它是无量无边的。好，各位用想也可以知道，各位想我们平常二六十钟，好，一天二十四小时，扣掉睡觉啊。完全睡觉啊，做梦啊，好，睡完全不做梦，那个不讲，好，那个不算。白天一醒来，我们都在造业，好，那有时候是善业，有时候是恶业。那如果说你在僧团里面，这还好，大部分时间造的还是善业，好，大部分的哈。那要是离开僧团，好，比如说出门啊，来到台中啊，或来到台北啊、竹山啊这些大都市，往往我们就随着这个境界流转了，攀岩起贪嗔痴，好，纵然你身口不造罪业，不犯戒。意业也常也是不清净的，好，看到喜欢的产生爱染心，好，喜欢的人喜欢的事就生爱染心，看到不喜欢的就希望就能分别，那么其中的厌烦心，那么这些都在造，这些都是在造业，好，那所以说我们不仅这个生活在造业，我们念念当中也在造业，所以恶业若要是有体相的话，有它的真实本体，有它的相貌的话呢，尽虚空界啊也不能够容受。所以这个人力哦举所忏的这个罪业的这个境界啊是无量无边的哦，那非常广大的。所以人二哦变忏相哦，说明这个忏悔的这个修行忏悔的这个方法哦，他们分为两段，鬼一哦名忏业句，好，这个名忏业句就是说这个你在忏悔当中必须要这个句嘛，所谓这个必须要这个工具了哈。那这个工具呢，就是这个三业，哦，清净的三业。好，所以看到这个文，我今昔已清净三业。好，那就是我们在今天修忏悔的时候呢，所依止的，好，所依止的这个工具呢， 就是清净的身口意的三业，啊，那这个是我们所依止的。有这个清净的三业，你那个修行才有意义啊。好，比如说你那边拜佛，拜佛一边拜佛一边打妄想，那这个就不能够称之为圆满的忏悔。当然，那个也是跟圣宝结缘，也是有功德，但是呢，那个忏悔的力量就很薄弱了。好，所以呢，在忏悔当中强调的就是要有清净的身口意的三业。当然，清净身口意三业最主要的还是要清净的意业，有清净的意业就能够带动清净的身口，那个身业啊，礼拜就能够非常清净。所谓清净的身业，就是说你真的有心，你在礼拜好，那个身业啊就能够非常表达，非常的恭敬。口业好，你真的有心，有那种清净心，有忏悔心来礼拜的，来修忏的话，你口业那种称颂啊，一定是非常虔诚的，非常的如法的。要是你那个没有心的话，拜佛也是一样，有时候甚至有的人拜佛啊，就在求树木啊，就是这个甚至头快到时候啊，这个头也不点地，上来的时候啊，这个身腰也不挺直，就是这样拼命的一直在算树木，拼命的算树木啊，这个就身业也不清净。口业呢，有的人这个修忏的时候，比如持咒修忏，那么他也没有心，也没有这种惭愧的心，他嘴巴念的时候也是含混不清，或者是嘴巴哦。或者嘴巴的时候根本就不太念，或者嘴巴就不出声啊，这口业也不清净。好，所以最主要也是意业，意业的清净之后呢，就能够构成口业的这个口业跟身业的清净。那构成这个意业的清净，当然也是要善巧方便的哈。那关于这个善巧方便，在天台智者大师他小止观当中，他举出十种方法；在广论当中，众科巴大师他举出四种方法。那这个地方我们大致上说明一下了，怎么样构成清净的三业的方法。我们说明这个摩诃止观或者小止观当中讲到忏悔当中所具足的这种十法。那忏悔当中具足的十法当中，第一个就是明信因果，明白，好，首先这个明白。第二个呢，深信因果。第一个明白，好，这个就明白啊，这个就是这是第一个基础。那但事实上这个第一个就不容易了，这个就必须要学习。好，比如说各位要是你要学过白盘明门论，各位就知道他讲的那个烦恼的形象有很多种，这个小随烦恼、中随烦恼、大随烦恼。你要学白盘明门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说，哎，你要不学他的话，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啊事情都跟烦恼相应，但是你不知道。所以呢，要是不学习经论的话，第一个你连明白啊这个因果都不能够真的明白。尽管你今天出家人，你每天做五堂功课，但是呢，事实上还是不明白因果，好，所以必须要学习。第二个呢，明信因果当中信，好，这个信因果啊，这更是不容易。好，那就是说，虽然说大家表面上大家都说我们深信因果，事实上说实在，我们对因果的信心不够。各位想是不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真的要深信因果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这么放逸。甚至我们就不会去造恶业，那为什么我们还会放逸？我们还会起贪嗔痴啊，还会造恶业？为什么？事实上就是因为我们对因果，一方面一对因果看得不清楚，二方面对因果的信心不够。所以呢，所以我们纵然是我们是出家人，说实在，大部分的人呢，对因果信心还是不够。我不是说各位，包括我在内，我也是一样，我也是努力培养，对因果信心都还是不够。那所以呢，要明信因果的话，要信心，除了第一个明白之外，第二个更难的就是对因果的信心的建立。好，那这个就是要靠实修了。包括什么样实修？包括你，当然你不断的忏悔业障，不断的积极资粮，它也包括了你不断的学习，那不断的去思维。学习还不够，学习这个因果的这个跟因果相应的这个经典的哈，比如说戒律，戒律就讲因果嘛哈，然后或者讲十善业，这个是因果。那你学习之外，你要去实践，实践这个实践，你实践之后，你就会有信心。然后再来的话呢，除了实践，再就是要思维它的道理，常常去思维它的道理。比如像广论讲的，思维业果的原理，这个业果决定，这个业的增广，业不作不得，业作以不失，类似这样的这个法，你应当在这个做中修当中，极尽处啊，做中修当中去思维它的这个道理，然后。一方面透过思维，一方面透过实践，了解什么是善业，什么是恶业，然后勉强自己去做，去照做，照做久了之后，照做善业久了之后，慢慢可以 身心可以得到清凉。有清凉，身心得到清凉之后，这个时候对于业，这个善业啊，就会有信心；同时对于造作恶业的果报，那个痛苦也会有信心。这个时候对于因果就能够有信心。所以第一个，那明信因果，所以这第一个就不容易了。第二个呢，生重部位，升起这个因重的部位心。这个呢，也是说实在，也是要透过经典的学习和思维。好，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三恶道的果报，各位，如果说你平常都不去接触这样的这个教法，然后或者接触之后你是听听，就像听过故事就算了，你没有去花一段的时间去实修，所谓实修就是说你去思维修啊这样的方法的话，事实上，你说你害怕因果，那是都骗人的了。好，事实上我们根本就不怕，你就丢堕落地狱。就像我刚讲，地狱对你来说只是个抽象的名词而已。但相反的，你对这种地狱恶鬼出生三恶道这样法，你能够去选择一个环境，好，选择一个时间，你去思维修，好，就像你吃饭一样，天天去想，好，想它的道理，好，或者根据广论，或者根据地藏经，或者根据你任何你相应的心论，那经论，你去思维这个地狱恶鬼出生的境界，你天天这样想，好，在打坐当中啊，静坐当中去想，然后今天想，明天想，想它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想了之后你就有力量。那有力量之后呢，你这个时候就能够真正的可以说是能够不畏因果了。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过程，你说你能够不畏因果，事实上那个是不牢靠的，那是没有力量的。比如说偶尔你看到有的人哦，犯了偶尔看到有的人他受到果报那的痛苦感到很可怕，对你心中感觉到一时的震撼，但事实上那一时的震撼事实上都是不牢靠的。因为你如果不去想的话，不去思从正面上去思维的法义的话，这种只是感官上的刺激啊，它很快就退失了。所以必须要去思维，常常去思维这个道理，这个业果，尤其是这个恶业果报这个道理，要常去想，所以才能够第二个身重部位。第三个呢，升起惭愧，深深的是这个升起这个惭愧的这个心了。那这个也是你要身心因果了哈，然后身心因果，然后呢，这个时候才能会有惭愧心。好，第四个呢，求灭罪方法，就所谓大圣经中明诸行法，应如法修行。好，那求灭罪方法当然很多了哈，拜八十八佛，或者呢持百字明，或者是大悲咒，好，或者是念阿弥陀佛。当然，就说你在拜佛、念佛、持咒的或者诵经都一样。就是说你透过这方法的时候，如果你是为了忏悔业障而修这个法门的时候，你心中作意，必须去忏悔业障。如果说你没有特别作意忏悔业障的时候，你那样修当然也会有功德，也能够灭罪，但是呢那个力量就比较差。所以第四个要求这个灭罪的这个方法。第五个呢，五者发怒宣罪，发怒就是在修这个行法的时候你要先发怒。比如说你今天拜佛的时候呢，你要拜佛的目的是为了拜忏悔业障，那你之前你就必须要先观想，包括我们之前讲的观想种种的皈依的境界，包括观想种种的供养，观想完了之后呢，再来就是要发怒这个先罪。发怒就是你在佛前三宝的境界面前很至诚恳切的发怒，我弟子某某乃至一切众生从物质来以至于今日那么所造了什么什么样的罪业。像各位在修这个，比如说你礼佛忏悔业障的时候呢，你在发怒的时候，你要注意，你发怒的罪业，你必须要很明确的发怒什么样的罪，必须要很明确的去发怒什么样的罪业。比如说，你如果说只是发怒说我从无始来以至于今生所造的贪嗔痴的罪业，那这个太笼统了。就是你如果说你对于你的罪业本身了解不是很清楚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产生惭愧心，没有办法产生不畏心、不畏果报的心，那你这个时候你这种忏悔力量就不够。如果相反的，你今天拜佛忏悔业障，你因为真正的看到你的罪业，你真的看到你的习气，因重的习气，比如说你为了你的这个贪烦恼、贪财或贪色，或者为了你的嗔恨心的烦恼，你对于你的习气真的看得很清楚，你这个时候发怒也好，然后起因重的惭愧、忏悔心，那个这种惭愧忏悔心才能够真的生出来。所以呢，你要这个修忏悔之前，你第一个你要先搞清楚你要忏的是什么。如果说你只是 忏悔我弟子无始来今所造的贪嗔痴的罪业，那你这样的忏悔实际上是没有力量的。所以呢，修行人，你第一个你要先了解你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习气，什么样的恶业，你必须要去对治，必须要去忏悔的。如果说你连这都搞不清楚的时候，事实上你修行还没有上路哦，这个连这个第一步都还没有踏出去。虽然你一天拜佛拜很多，诵经诵很多，念佛念很多，但是你连这个都搞不清楚的时候，事实上你还是门外汉啊，还是修行还没有上路。好，因为你修行就是要去对治，要去铲除这个罪业嘛，哈，和习气嘛。所以你第一个你要先了解，了解之后呢，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在佛前殷重的发露哦，弟子某某，哦，这个是这样的罪业，我特别要铲除这样的罪业，啊，乃至于所有的贪嗔痴的罪业，啊，就必须有主有伴呐，啊，主就是你这一期，比如说这个月或者你发心十万拜，啊，这个这一期当中所要忏悔的罪业有个主，啊，那这个主的话不必多一个或顶多两个，一个主，然后呢其他伴就是所有的贪嗔痴的罪业，这样才可以。好，所以呢。发露先罪，发露之后呢，再来，比如说你今天拜佛哈，忏悔业障，除了前面的观想发露之后，再来呢，再来，下一个观想就是对三宝通身靠道。好，这意思就是说，因为你发露之后，自己知道啊，这个罪障是很重，果报是很可怕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凭我们个人的力量是没有办法脱离这种痛苦的境界，没有办法脱离这样的习气，所以下个转想转过来。就是应当对于你所礼拜的或者你所皈依的这个境界通身靠道，你要升起这样的心。所以这个拜佛忏悔业障应当有这样子，从忏悔乃至于皈依，这样子的话才能够真正的跟这个忏悔这个法能够相应。好，所以不管拜佛忏悔也好，持咒念佛诵经拜那个忏悔业障都是一样，都是这样子的同样的模式。好，这五者发露先罪，六者断相续心。好，就是说你发露这个罪业之后呢，同时你要彻底的清净的话，就是要有这种壮士断腕的决心哈，在佛前发愿说啊，我从今开始哈啊，再也不再造作同样的罪业。但我们不是圣人啊，也不是颜回啊，不贰过，我们不敢这么做，不是不敢这么做，我们没有能力说一定不会再造作同样的这个罪业。但是呢，你发愿仍然要这样发愿，而且这个发愿不是个假想，你真的在佛前真的要发起这样的心。事后当然你可能还会再造作，但是在造作之后，你仍然是很惭愧的，很惭愧的、很殷重的忏悔。但是呢，你在忏悔的时候，你必须要发起这种决断的心，发起这样的心愿，说我不要再造作同样的愿力了，不要再造作同样的这个罪业了。希望啊。佛菩萨还能够加倍我，好，你真的有这样殷重的决心的时候，才不会藕断丝连呢。这个我今天不照做，那么下次呢，我尽量不做。好，你要是这样的心态的话呢，你这个罪业啊很难忏悔精进，因为你这个忏悔罪业的决心呢，啊，不够。好，那怎么样才够呢？你发愿啊，从今以往再也不照做同样的罪业，然后也祈求三宝加倍。你真的祈求三宝加倍，然后你发起这样的愿力，你再祈求三宝加倍的话，三宝决定加倍你。你如果觉得说，哎，我很难说，你这个环境很糟，那么我这个内心又软弱无力，那么我以后呢，尽量做就好了。你如果这样想的话呢，那你以后就真的啊，就是藕断丝连，就是甚至啊，就会不断的照做，然后到最后就变成习惯了。所以呢，你在佛前的话，除了发露之外，再来就是断相续心发愿。然后求佛菩萨加倍，我们以后能够不要再造作同样的罪业。好，所以像各位那个在修这个自教的忏悔，那个比丘戒的忏悔，对手忏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不是念我不再造作同样的身罪，我不再做同样的疑业，我不再造作同样的意业。你在念的时候，我想我们要有点心啊。不，就说虽然说环境或许有可能你以后还没有办法控制啊，就说环境的不允许你以后还可能造作同样的罪，还可能会再犯，有些微细节，有些环境的因素，有时候是跟你个人的因素，有可能还可能会再造，没有办法说马上就能够清净，这个你知道，但是呢，你心中仍然是殷切的发愿，好，就你发愿，所谓发愿，就是说你不是说一定马上就能够做得到，那叫发愿，好， 就发愿说，我不再造作同样的身业、口业、意业。你要这样的发愿，同时你心中祈求三宝加倍，希望你未来真的能够有因缘，你有这样的愿力，能够有更强的大的愿力跟横力，能够持清净的戒。所以在念那个文的时候，不是说你念那个文念念就算了。其实我觉得说，你如果说念那个文哦，你只是嘴巴念念，你心中没有那个心，我们讲那个私心所嘛，私心所你没有那个想要忏罪的那个私心所，我觉得念那个文哦，事实上念那个文哦，这样天天念的最后一种习惯性的动作，它到底能不能灭罪？我觉得是很值得怀疑。所以你在念那个文的时候，虽然这种忏悔方法很简单，但是你在念那个文的时候，你也是要有这个心的哈，有这个心，真自成的发露啊，自成的断相续心。好，那第七个呢，乃至起护法心，起护法心，好，护持佛法，好，这种就是发起这种菩提的心啊，护持佛法。因为经典里面说，佛陀说发菩提心能够破除魔障。好，过去我们就是因为没有菩提心才造作罪业。那古人说从地而倒，还从地起。你今天是怎么样造罪？那最好的忏悔方法就是怎么样的去从这一点来忏悔。所以呢，你今天要忏悔的最好方法就是发菩提心。发菩提心的当中，第一个呢就是起护法的心，起这个护持佛法的心。我们今天希望忏悔业障，使身心清净，那么以后呢能够护持佛法。所以第七个起护法的心。第八个呢，发大誓愿度脱众生，这个也是属于菩提心的，在这个属二是愿的众生，发起大誓愿，希望我们忏悔清净之后，我们能够成就法器，成就法器之后呢，我们能够不断的积功累德，然后呢以后能够度脱一切的众生，好，这就是发愿度众生。第九个呢，久者常念十方诸佛，好，这个呢可以说是一种保任了，就是说你通过前面的这个忏悔，然后呢发愿，乃至发愿断相续心，发愿发起菩提心，那这个罪业清净了，再来呢为了使保任，使功夫不失，是常念十方诸佛，那祈求诸佛的加倍，念十方诸佛得到诸佛的加倍，那么使我们的业能够不断的清净，然后呢再来保任不失，现有的这个功德能够保任不失去。所以久者念常念十方诸佛，实者观罪性无生，这个是属于这个礼忏。那前面九个都通于四忏跟礼忏，那第四个观罪性无生，就是观所造的这个罪是没有真实自信，或者呢观察能够造罪的这份心没有真实自信可得。好，那透过这个十个法，就能够真实的这个得到清净的善业，那么就能够真实的来忏悔罪业。好，所以智者大师提出这个十个法，那我们就应当随缘随分的去做，尤其你在修忏悔法门的时候，你应当去检查这十个法，你哪个缺，哪个具足，具足的话就让它增长，缺的话就让它想办法让它升起，用种种的善巧方便让它升起，比如说因果，或者我们惭愧心不够，或者我们对因果的信心不够，想办法学习经论，思维经论的道理让它升起，或者呢我们发现我们这个菩提心不够，就思维这个菩提心的道理，学习菩提心的教法，思维菩提心的道理，或者你修理观，你要观察罪性空，但般若智慧不够，这个时候学习般若法门，然后呢般若法门学习深入了，然后再以这个般若智慧来造这个罪性无生。好，所以你就是你可以去检查，好看你哪个不够，不够呢再用种种善巧然后让它升起，或者你也可以就是你也可以就直接修这个像天台的忏法，那天台的忏法事实上就是依止这十种的这种方法来安利的，那你就依止这个忏法，然后它有这个文，你随着文来念，然后随文入观，升起虔诚的惭愧心，升起虔诚的皈依的心，还有虔诚的发愿断相续心，虔诚发愿升起菩提心，乃至忏这个修忏完了之后，他最后都静坐入观，入观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观罪性无生，修礼忏。前面那个是四忏，这个天台忏法，前面那个大悲忏啊、法华忏啊、净土忏啊，这个都属于四忏。那四忏完了之后，最后静坐入观，观罪性无生，这个就礼忏。 那这个就是根据这个十种方法所安立的。那广论的那种四种忏悔方法就是依止力、破坏力、对治现行力、还有遮止力。那这个四个力各位有机会可以自己去看广论，我们就不再说了。事实上跟这个十种跟天人智者大师的这个十种力内容是一样的，只是开合的不同了。那所以你要了解这个实力也是可以的。那你要是喜欢简单的去学习的实力也是可以。总之了解道理之后就去做，不足的补足，那么已经足够的就让它继续增长。好，那么能够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真正的清净，达到清净的三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的人他拜忏，然后他拜的很快，比如三一七二七三七，他很快就能够见到瑞相，就能够灭罪。但有的人拜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乃至一年两年都不能够见到瑞相，都不能灭罪。当然有可能是因为他因地里面罪业有轻重的不同，但是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事实上就是他心拜忏的时候的那个心有没有清净。就是说你要知道，所谓拜，你这拜忏并不完全是拜得多就好。当然拜多拜，你要是心有如理作业的话，当然拜越多越好，这是没有错。但是呢，你要讲拜多之前，你要同时要先看看你心有没有如理作意。在拜忏之前呢，花点时间，花个几分钟啊，稍微观想一下。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一切观想，稍微观想一下，让你那个虔诚心啊、清净心升起之后再来拜。不要说到了佛堂之后马上糊里糊涂的拜，那样子的拜忏呢，是没有什么太大力量的。好，这是鬼名忏业具，我们所依持的这个三业，这个就是。所依止的工具了。鬼二呢，名所对境，看到这个文，片于法界即为尘刹，一切诸佛菩萨众前诚心忏悔，或不复造，恒住境界一切功德。好，这个片于法界，这个片的话呢，就是这个讲到我们心量，我们的这个心量是片于法界，但是片于法界的话也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说，从事上来说，从理上来说。从事上来说，我们观察我们这个过去所造的这个罪业啊，是遍满啊，遍满这个法界啊，这个量啊是非常非常的多。那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心呢、我们这个忏悔的这个心呢、也是遍于法界非常的这样非常非常的这个广大。那么这是第一种观想的这个方法。那这个第二个观想方法呢，就是说观想这个。他这个时候遍于法界的这个一切诸佛菩萨众前第二个观想方法就是说，观察你这个所忏悔的罪业也好，观察这个能够帮助我们忏悔的这个三宝佛菩萨境界也好，他们当体都是遍满法界。这个就从理上来观，那这样也是遍满法界。那遍于法界即为尘刹的一切诸佛菩萨众前，然后诚心的忏悔。那所谓诚心就是。所谓诚心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清净的身口意的三业，尤其清净的意业，然后来忏悔。那么这个忏悔呢，就包括事忏，包括理忏，那来忏悔，然后后不复造。那后不复造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那个断相续心也就是悔的力量。然后呢，恒住境界一切功德。那发愿说未来永远都能够保持清净，然后住于境界，清净境界的一切的这个功德。新三的总结，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忏乃尽。而虚空界乃至众生烦恼无不可禁锢，我使忏悔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一业无有疲厌。这个总结，我们这个忏悔法门这个心量是无量无边的。这个就是众生纵然虚空有尽，或者是众生的惑业苦三障有尽，但是我们的愿，这个忏悔业障的愿呢，是无穷尽的。同时在念念当中都是不断的在忏悔。好，那这个就很简单嘛，你念念当中不断的念佛，念念当中以惭愧心来念佛，或者念当中以惭愧心来持咒，这个就是在念念当中不断的忏悔。或者你常到佛堂依着这个如法的仪轨来忏悔，来修忏，这个也是忏悔。好，那同时身口意业无有疲厌，修忏的时候是很辛苦的。同时你在修忏的时候，有时候你的过去业力会反弹，修忏的时候过去业力会显现，说重报轻受，可能修忏的时候身体会有障碍，会有不舒服生病，或者内心会有障碍。但是不管会怎么样障碍升起，都是你要知道 这个是重报轻受，所以不要后悔，不要中断，不要疲厌，所以生于业无有疲厌。好，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好，向下文长，复在来日，回向。